靖州市委大楼坐西朝东，正对着大海，是座现代气息很强的建筑。从海滨方向看，像一艘正驶向大海的巨轮；从南北两面看，则像一面在海风中飘荡的旗。大楼前面是面积近5万平方米的太阳广场，广场上耸立着一座题为“太阳人民”的巨型艺术雕塑。雕塑是一组当代的人物群像，群像的无数双大手托起了一个巨大的不锈钢球状物。宏伟的大理石基座上住着一行鎏金大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齐全胜对此的解释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历史说到底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千秋万代永远不落的太阳。我们每个人不管官当得多大，在位时间多长，都不过是时代的匆匆过客，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既然以人民为主题，城建专家们曾打算把这个广场命名为人民广场，可靖州旧城区已有一个历史久远的人民广场了，最后还是齐全胜一锤定音，定名为太阳广场。相对太阳广场，市政府大楼前的广场便命名为月亮广场了。月亮广场比太阳广场小一些，主题雕塑是条腾空而起的巨龙，基座上是5个鎏金大字：为人民服务，和雕塑主题多少有点不太协调。因此两个广场落成后，老百姓茶余饭后就生出许多话来，说市委是太阳，政府是月亮。又有好事者看出月亮广场上的龙是条睡龙，两只眼一直没睁开，话题便进一步引申了，倒是政府的龙用不着睁眼，跟着市委走就行了。齐全胜不太在乎人们私下的这些议论和评论，两个广场气魄宏伟地摆在那里，不但给靖州市民们提供了一个休息娱乐的绝佳场所，也向光临靖州的中外宾客们昭示着靖州作为中国一个经济发达市的新气象、大气象，谁不服气也不行。前年省里搞了次城市广场艺术综合评比，太阳广场名列全省第一，月亮广场名列全省第三，很让齐全胜高兴了一阵子。现在却高兴不起来了。驱车经过月亮广场时，看到那条腾飞的巨龙，齐全胜没来由地想到了社会上关于睡龙的议论，心里郁愤难抑。市长赵芬芳难道真是条睡龙吗？沉睡7年突然睁眼了，这眼一下子睁得还这么大，真让他匪夷所思。他从国外一回来，在路上就给赵芬芳打电话，让他汇报工作。他倒好，整整一天连面都不照，只打了个电话过来，胆子也太大了。更让他吃惊的是，此人昨天一大早竟跑到专案组去了。据金启明私下汇报说，还是主动跑过去的。他主动跑过去干什么？显然不是去找刘重天叙友情吧。赵芬芳这条睡龙看来要一飞冲天了。奥迪驶上市委主楼门厅，齐全胜郁郁不乐地下了车，走进电梯上了8楼。8楼是市委机关的核心楼层，齐全胜和3个市委副书记的办公室都在这一层。靠电梯口是市委办公厅秘书一处的3个房间，靠安全门是秘书二处的2个房间。在这几个房间办公的全是首长们身边最亲近的工作人员，可就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却传出了令齐全胜难堪的议论声。
大哥，林一达到底进去了吧？咱齐书记怎么用了这么个秘书长？
林老师进去了，你们这些中司小司们就有希望了，就普遍欢欣鼓舞吧。
姚赵说，怎么你们？你就不在司机行列呀？
齐全胜从门前走过时， 不满地干咳了一声，房内的议论声立即消失了。到了楼层尽头自己的大办公室，在办公桌前刚坐下，办公厅孙主任就过来汇报说：“
齐书记，赵市长来了，说是前天晚上就和您约好的，要向您汇报一下工作。”
齐全胜哦了一声，不动声色地问：“他人在哪里啊？”
孙主任说：“今天还没来，就到王副书记办公室谈别的事去了。我是不是去叫他？”
齐全胜顺手拿起一份文件翻着，根本不看孙主任。
叫他马上过来。
赵芬芳过来后，齐全胜又变卦了，说是要处理点事，请他在孙主任那里稍等片刻。这稍等的片刻竟是40分钟。在这40分钟里，齐全胜并没处理什么急事，神情悠闲地喝了一杯茶，把桌上的文件浏览了一下，还用红色保密机往北京陈百川家打了个电话。陈百川不在家，据他夫人说，去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去了。齐全胜便和陈百川的夫人聊了起来，全是家长里短、养生保健方面的事。靖州案他一句没提，陈百川的夫人也没问。正聊着，赵芬芳轻轻敲起了门。
齐书记，要不我改个时间再汇报吧。
齐全胜捂着话筒暂时中断了通话。
哦，不必，我马上就完，你先进来吧。
赵芬芳走了进来，坐到沙发上继续等。齐全胜仍在平心静气地聊：“
哎，老大姐，我的健身经验啊，就是爬山，啊对，还是杜秀峰，还是军事禁区，没什么闲人。我每天不急不忙，慢慢爬一次，持之以恒，收获很大呀。我建议您和陈老经常去爬爬你们家附近的景山，最好早上去，开头不要急，陈老的性子就是急呀。”
赵芬芳有些坐不住了，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景色发呆。齐全胜这才结束了聊天。
好好好，那先这么着，待我向陈老问好。
赵芬芳显然已意识到了什么，待他通话一结束，便走过来，陪着笑脸解释说：“
齐书记，真对不起，昨天没能及时过来向您汇报。你不知道，昨天可真忙死我了，一大早突然被刘冲天同志叫去谈话，连市长办公会都取消了。从冲天那出来，气都没喘匀，马上到保税区现场办公，这是上周市长办公会上定好的。下午又开了两个重要的会，还接待了3批中外来宾。”
面对赵芬芳讨好的笑脸，齐全胜脸上的笑意也极为自然。
哎，赵市长，你就别解释了，早一天汇报晚一天汇报还不是一回事吗？反正事情已经出了，该来的都来了。
赵芬芳脸上的笑容不见了。
哎，是啊是啊，齐书记，我都急死了。白市长前天突然被双规了，他是常务副市长，又是常委，手上一大摊子事儿，尤其是蓝田集团的资产重组，谁能接过来呀？刚才我正和王书记说这事儿呢，常委会恐怕要重新研究一下分工了。
齐全胜点点头。
政府那边白可树出了问题，市委这边林一达也出了问题，两个常委同时被双规，麻烦不小啊。有什么办法呢？天要下雨，你不能让他不下，娘要嫁人，你不能让他不嫁。常委分工是要重新研究了，但不是今天的事。今天我先向你通报一下这次在欧洲招商的情况，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德国克鲁特研究所的克鲁特博士已经和我们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准备拿出最新生物工程研究成果和我市蓝天科技合作。据我昨天深入了解，蓝天科技聘任总经理田健同志已经为这个合作项目做了大量的工作，正准备对蓝天科技进行实质性资产重组。
赵芬芳哭丧着脸。
还重组什么？戚书记，你知道的，田健在经济上出问题了。
齐全胜脸一拉，口气严厉起来。
出什么问题了？说来说去，不就是那30万吗？谁见到田健同志收下这30万了？会不会是有人陷害栽赃啊？退一万步说，就算田健真收了这30万，这个人我也要用。田健是克鲁特博士最欣赏的一位学生，没有田健，我们和克鲁特合作就要落空，蓝天科技的资产重组就没希望。人既然是你赵市长下令抓的，那就请你给我放出来。
赵芬芳痴呆呆地看着齐全胜。
齐书记，你让我怎么做？
齐全胜根本不看赵芬芳，冷冷道，
事在人为嘛，取保候审行不行？
赵芬芳摇摇头，
恐怕不行，田健现在不在我们市里，被刘冲天同志弄到专案组去了。
齐全胜口气一发严厉，
那请你就代表我、市委、市政府找刘冲天去要人，告诉他现在是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蓝天集团和蓝天科技离不开这个人，请他和专案组的同志们在进行反腐败斗争的同时，也顾全一下我们靖州经济建设的大局。
赵芬芳只得勉强答应了。
好吧，戚书记，你既然有这个指示，我就去试试看。
齐全胜的情绪这才好了些。
哦，赵市长，你把我出国这段时间的情况说说吧。
赵芬芳老老实实汇报起来，日常工作和形式主义的事儿说了一大摊，最后才出到正题，谈起了擅抓田健引发的这场政治地震。
齐书记，我再也想不到白可树会出这么大的乱子，而且竟然是田健受贿案引发的。昨天找我谈话时，崇天同志揪住不放，一再追问，抓田健的事向你汇报过没有？我是实事求是的，没向你汇报就是没向你汇报。齐书记，现在我把这个过程正式向你汇报一下。事情是这样的，市二建公司项目经理杨洪志给蓝天科技盖科技城。
齐全胜挥挥手打断了赵芬芳的话头，
这个过程不要说了，我已经知道了，我就问你一件事，请你实事求是地回答我，田健真是小燕让你抓的吗？
是的，他追到我们三思企业座谈会上找的我。
齐小燕让你抓你就抓了吗？你为什么不让他去找白可树？
白可树当时不在家，正在省城开会，省政府关省长主持的。
那么抓人之前为什么不向我汇报一下？不知道这是我们重点引进的人才吗？
怎么说呢，齐书记，小燕儿可是你的女儿，她让办的事能不办吗？
齐全胜觉得很奇怪，
怎么他让办的事就要办？临时主持工作的到底是你还是他？他什么时候有这个特权了？竟然敢对主持工作的市长发号施令，啊？这究竟都是怎么回事？
赵芬芳叹着气直检讨。
齐书记，你别说了，反正这事都怪我。
齐全胜在房间里踱着步，话里有话。
赵市长，先不要说怪谁，我追究这件事并不是想捂盖子，靖州有问题想捂也捂不住，是脓疮总是要破头的，今天不破头明天后天也要破头。我弄不明白的是，你怎么就这么听齐小燕的，就是不和我通这个气。你这个同志啊，副市长当了2年，市长当了7年，政治经验应该很丰富嘛，怎么会把我把市委搞得这么被动呢？
赵芬芳笑了笑，笑得很好看，话也说得很恳切。
齐书记，我在你领导下工作9年了，你应该了解我。
田健，正因为是小燕要抓的，我才故意没向你汇报，怕你为难。再说我并没做错什么，田健受贿证据确凿。绿意停顿，又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季书记，今天你既然这么认真，有个事实情况我也就不能不说了。这些年小燕私下里让我让白可树，还有其他领导同志办的事也不是这一件，只要不违反大原则，我们都给他办了，也都没有向你汇报过。我和同志们的想法是，既不让你为难，也不向你表功，一个班子的同志，您又是我们的班长，何必要搞得这么虚伪呢？这话还是白可树先说的，现在看来是错了，给您惹了麻烦。齐全胜十分意外，直愣愣地看着赵芬芳。
这么说，齐小燕还真有了特权啊？
赵芬芳轻描淡写，也说不上什么特权，谁办的谁负责。齐书记，这都与你没关系。齐全胜脸色难看极了，一下子有些失态。
没关系，你市长大人说的轻松，齐小燕是我女儿，从上面到下面多少眼睛在盯着她。芬芳同志，你们怎么能这样干呀？啊，我那么多招呼都白打了啊？你们这不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吗？你看看闹出了多大的乱子，刘冲天和省委全来找我算账了，我倒好，还蒙在鼓里，还不知道小燕到底陷进去没有，陷进去有多深，现在连她在哪里都不知道。芬芳同志，你也是为人父母，你说说看，我这个做父亲的现在是个什么心情啊？啊！
努力冷静了一下，又说，
芬芳同志，今天你一定要给我说清楚，这些年你们究竟背着我给小燕批过多少条子，办了多少不该办的事啊？
赵芬芳搓着手坐立不安，齐书记，我还是别说了吧，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主要还是白可书他们办的，有些事儿我也是后来才听说的，也觉得太过分，却没敢和你提。齐全胜目光冷峻，
赵市长，今天就请你全给我谈到桌面上来，给我一个清楚明白。
赵芬芳想了想，好吧，齐书记，既然您一定坚持，那我就把我知道的情况向您汇报一下吧。小燕第一次找我办事，是我刚当上市长不久，不是专门找我的，是在你家聊天时偶然说起的。她想从团委调到政府，当时的新委区委书记是白可树，我就和白可树打了个招呼，白可树马上办了，调小燕到区委办公室做了副主任，过渡了半年，又让小燕做了区委办公室主任。齐全胜眉头越皱越紧，忐忑不安地想，
女儿小燕十有八九被手下这帮干部葬送了。什么？杨洪志被另一帮人抓走了？
刘冲天吃惊地看着反贪局局长陈立仁。
是的，我们晚到了大约半小时，据蓝天集团目击者反映，抓杨洪志的车挂省城牌号。
省城这辆车的牌号有没有人注意过？是不是警牌？
不是警牌，据目击者说，牌号的数字很大，可车上下来的人却自称是省反贪局的。
会不会是靖州反贪局同志采取什么行动了？你们了解了没有？
了解过了，不但靖州反贪局，省市公检法部门我们都查过了，谁也没抓过杨洪志。
这就太奇怪了。
刘冲天拖着下巴在办公室里踱着步，思索着，像是自问，又像是问站在面前的陈立仁和省反贪局的几个同志。
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啊，这是我昨天见过田建后的临时决定啊。决定过程老程最清楚，一夜之间，按说不该发生泄密的事呀。老程诚实道：是的，陈局长，知情者除了我们三个，再没有别人了。
陈立人想了想，判断道：那么刘书记，结论我看只能有一个，我们的对手和我们不谋而合，猜到了我们的思路，抢在我们前面动手了。杨洪志很有可能对田健进行了栽赃陷害，联系到齐小燕前夜的成功逃跑，靖州现在的特殊政治背景，我看情况比较复杂，很像一场精心布置的防守阻击。对手已经从最初的惊慌失措中醒悟过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较量这才算开始，可能将是一场恶仗。